顺从耶罗波安罪孽的异端二。作者保罗崇。难道你们不知道崇拜偶像是异端？利王记上第十章一至二十九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立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圳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仍然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西兰的船只从俄斐运来了金子，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示巴女王一切所要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她，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她。于是女王和她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米纳，都放在黎巴嫩的灵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6层台阶，座的后背是圆的，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立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灵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王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有他士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3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利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王，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资历。 所罗门聚集的战车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名，安置在屯车的纯义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马每匹150舍克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着这个价经他们手买来的。最近，我想告诉我们在国外的同事以及其他使徒的灵魂，谁是异端。所以，如果有人陷入异端，我愿意帮助他们逃离异端。基于这样的考虑，现在我从水和圣灵福音的观点论述异端。我相信这种信仰和知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可缺的。所罗门的生命历程如何？今天我们阅读了《列王记上》第10章，神赐给所罗门王很多的智慧，所以许多人敬仰所罗门王。由于智慧非凡，所罗门王的名声远扬到遥远的国家，所以即使远在南阿拉伯半岛的示巴女王听说所罗门王以后，也亲自前来见证他的智慧和荣耀。他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试图用这些问题考验所罗门王，但是没有哪个问题所罗门王答不出来。示巴女王也看到了所罗门建造的宏伟宫殿，他的管理机构以及他的行政机构，这些东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赞扬所罗门说，我在本国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亲眼看见了，我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列王记上第10章6至7节。就这样，所罗门王所过的生活完全体贴肉体，夸口他的智慧，享受他的财富，但他不知道他臭名昭著的智慧最终毁灭了他。所罗门王用象牙制造他的宝座，用纯金包裹。我要给你们指出的是，因为所罗门王的心离开了耶和华神，肉体生活奢侈无度，最终他使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崇拜偶像的国家。虽然他是国王，神赐给他大量体贴肉体的智慧，但他却是一个堕落的人，只利用他的智慧夸口他自己的义，侍奉偶像。尽管所罗门领受了神极大的爱心和赐福，但他属灵的境界极其低劣。有些人听到我对所罗门苛刻的评价，或时会反对说，穷牧师，我知道你是神的仆人，但你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否定所罗门王？他的行为可是写在圣经里的呢。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毫不犹豫严厉地责备所罗门在属灵上的堕落。我相信神记载所罗门生活经历作为我们的教训，警告我们不要像所罗门王那样崇拜偶像，变成异端。神写了这段经文，为的是让我们不侍奉偶像。我在这里批评和责备所罗门，并不是因为我比他更加聪明，更有知识，而是我要告诫你们大家，不要在神面前像所罗门那样愚蠢地崇拜偶像，作为你们自己的神。所罗门做了国王以后，做的事情不多，他继承王位以后所做的一切只是建设。他7年建造了神殿，13年建造自己的宫殿。在总计20年的时间里，他只搞建设，除此一无所事。同时，他只在自己的百姓当中鼓励崇拜偶像。换句话说，他作为以色列国王所做的一切 只是建造宫殿和侍奉偶像。他是彻头彻尾体贴肉体的人。虽然他的父是大卫，尽管他信仰的神是耶和华神，但他仍然崇拜偶像而不是神，为自己招致的悲痛难以诉说。所罗门肯定神经错乱，恳求被神诅咒呢。神的名耶和华，意思是他是自我存在的，或者说我是自有荣有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是我们大家绝对的神，所以神警告所罗门说不可崇拜偶像，但所罗门忽视神的警告，侍奉偶像，娶无数的外邦女子为妻，包括法老的女儿。所罗门在属灵上多么愚蠢，何等的体贴肉体啊！尽管从世俗的眼光看，他是一位贤明的国王，但他属灵的智慧一无所有。所罗门有一千个妻子。所罗门有一千个妻子。圣经上记载，所罗门王有700个妻子，都是公主，还有300个嫔，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换句话说，所罗门的妻子不少于1000。妻子这么多，所罗门可能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当他的妻子向他打招呼时，陛下，更多的时候他可能说，嗯，我想我以前见过你，但你叫什么名字？从妻子的角度来看，他们为他生育和抚养子女，看到他们的丈夫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自然不开心。所罗门建造宫殿13年，但他全部的工作只是为了给每个妻子准备一个房间，毕竟他的妻子是国家的皇后，所以他们每人都至少应该有一间像样的房子。所罗门也可能为他们建造一些花园、池塘。另外，由于这些妻子许多都是外邦女子，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偶像崇拜，于是所罗门又为这些偶像建筑丘坛。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会责备所罗门说，所罗门啊，你所有的智慧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愚昧无知、彻敬畏神的呢。虽然尽管如此，今天许多基督徒依然尊敬所罗门王，羡慕他的智慧和财富。当所罗门刚刚继承王位的早期统治时期，他在基甸献1000牺牲为燔祭，但这人真正敬畏神的时间有多长呢？当我们看出他只在建造神殿和他的宫殿时敬畏神，之后他便忙于侍奉偶像。换句话说，一旦将神殿和宫殿建造完成，所罗门便不再敬畏耶和华神。由于他的王权得以巩固，他便开始享受财富和物质繁荣，他停止了对神的信仰，最终陷入偶像崇拜。他确实是一位愚蠢又可怜的国王。如果他因信侍奉耶和华神，他便能从神那里领受肉体和圣灵极大的赐福，他的后代及其百姓都能得到神的赐福，但他没有做到，相反他愚昧的生活。如果所罗门有什么属灵的智慧，他不可能全心全意只追求肉体的情欲。例如，所罗门王用象牙制造宝座，用金金包裹，但用金子包裹的宝座能增加王室的威信吗？换句话说，所罗门不是彰显神的荣耀和义，而是彰显自己的荣耀和义。但是，由于世人只有追求肉体的价值，所罗门的智慧即使在外邦也受称道，无数人带着礼物寻求与他见面，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所罗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肉体生活。他甚至受到了以色列的劲敌埃及国王的称赞。埃及国王这样称赞他，您是伟大的国王，您的智慧无穷无尽。 相邻的国王为了和平，争相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所罗门。他建造宫殿时，为他运送黄金和木材。这是因为所罗门在肉体上足智多谋，他不是与敌国对抗，而是和他们讲和，让他们侍奉他们信仰的偶像。虽然从人的观点来看，所罗门的智慧值得尊敬，但这位以色列被神拣选国家的国王，他与敌人讲和，是为了把自己变成神的敌人。所罗门与那些反对神的列王讲和平，娶他们的女儿为妻，用他们的贡品建立宫殿，接受他们的偶像，在神面前是一种令人悲伤、使人厌恶的罪孽。所罗门王是一个存在极度缺陷的人，因为他在神面前侍奉偶像，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失败的男人，他只体贴自己的肉体。神在圣经中写下这段经文，是为了我们能在这里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属灵教训，不允许我们只为我们的肉体而生。即使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重生者，如果他们只顺从肉体的情，结局也可能像所罗门那样。由于所罗门王，以色列国家陷入了异端集体。在所罗门做国王统治期间，以色列国变成了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家。在邻国的各种假神和假偶像进入以色列，受到尊敬。他们在哪里受尊敬呢？他们在以色列的朝廷里受尊敬，外邦的宗教在以色列的朝廷里兴旺。所罗门的朝廷忙于侍奉外邦的各种偶像，以色列遍地建造神祠，侍奉外邦的异神。由于他们的国王和王后都侍奉自己的偶像，以色列人也乐于侍奉这些偶像。这些偶像遍布各地，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偶像的大展厅。在以色列信仰耶和华神的人越来越少，而偶像崇拜者则遍布全国，成为主流的宗教。所罗门王侍奉耶和华神所做的一切，就是每周一次把他的百姓召集在一起过逾越节和赎罪节，好像他们在举办一次团结的聚会似的。一旦百姓在向耶和华神做献祭回家以后，他们又都恢复侍奉他们所信仰的偶像啦。因为所罗门这个人，以色列在神面前变成了一个异端的国家。当所罗门开始崇拜偶像时，神最初警告他说，不可侍奉偶像，如果你侍奉偶像，我会缩减我所赐的以色列地，即使我为自己的名所建造的圣殿也将从我的眼前逐出。但是所罗门王不听从神的道，他必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王，凌驾于神之上。在那些信仰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世主的人当中，没有人在生活里自己为王。如果他确实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洗他的罪孽，重生者不会视自己为王。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王，也就是说，我们果真知道和信仰借着水血和圣灵降临于世的救世主，约翰一书第五章六到八节。但是所罗门却是他自己的王，所罗门却是他自己的王。无论神如何告诫他不可侍奉偶像，也不管神的仆人如何警告他，最终所罗门做了他自己的王。于是他把神拣选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崇拜偶像的国家。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在他父亲崇拜偶像的时候长大，所以罗波安也像父亲那样侍奉偶像。所以神分出以色列的十个部族交给了耶罗波安，利往记上十一章三十至三十一节，让他做以色列北国的王。但耶罗波安侍奉偶像超过所罗门，他出于贪婪，为了不失去自己的权力， 保护他的生命、财富和名望。耶罗波安改变了神确定的献祭制度，把神规定的赎罪日从7月10日改成了8月15日，指派凡民担任祭司职，即使他们不是利未人，用他们自己创造的金牛犊代替神。通过所有这些事情，耶罗波安将整个以色列的北国转变成一个崇拜偶像的国家。列王记上12章26至33节，以色列北国造了两尊金牛犊，一尊安在伯特利，一尊安在但，崇拜这些偶像。耶罗波安之后的列王都用这些金牛犊取代神，侍奉这些偶像。以色列的列王堕落成了异端集体的土木，犹大南国和以色列北国都变成了侍奉偶像的国家。直到所罗门统治结束后，神仍然没有分裂这个国家。尽管以色列民侍奉偶像，神怜悯他们，但是一旦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登上了宝座，神便把以色列这个崇拜偶像的国家一分为二。以色列被诅咒，直至主化成肉身降临于世。招致这些诅咒的正是所罗门。因为一个国王崇拜偶像，以色列的全体百姓都陷在异端集体内，共同侍奉偶像。神的道为你我提供一次深刻的教训。所罗门王不但在神面前侍奉偶像，而且还把这种崇拜偶像的堕落信仰传授给他的子孙和百姓。这是因为他的子孙和百姓看到国王崇拜偶像的行为，他们也不加思索开始侍奉偶像。尽管所罗门王名义上声称侍奉神，但他侍奉神只出于一种宗教礼仪，实际上他侍奏偶像而不是神。结果以色列的百姓心想，尽管我们的国王正在侍奉偶像，以色列没有受到神的惩罚，反而欣欣向荣，所以我们也可以像国王那样生活。他们这般的从国王那里学习侍奉偶像，他们也开始崇拜偶像，从此他们离不开偶像的崇拜，不管谁怎么说。因为所罗门王侍奉偶像，他的子孙也侍奉偶像，就像耶罗波安及其接班人持续的侍奉偶像那样。世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崇拜外邦神像以色列那么多，无论国王还是普通的百姓。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以色列百姓所侍奉的全部偶像，但圣经确实提到亚雪拉和巴利作为在以色列境内流行的代表。只因为这两个偶像在这个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这样以色列国变成了一个崇拜偶像的异端集体。因为耶罗波安的罪孽，以色列变成了异端集体的国家，这是难以容忍的。所以当随后的列王在他面前崇拜偶像时，神定罪说他犯耶罗波安的各种罪孽，或者说他行在耶罗波安的道路上。每当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及其国王生气时，他就是这么说的。神表达他的愤怒时，并不是说他是个罪恶之徒，他应该被打死，而是说他行在耶罗波安的道路上，或者说他寻从了耶罗波安的罪孽。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要告诫我们不要像耶罗波安那样。所以耶罗波安的罪在神面前是严重的罪。你们或是想从人性的观点理解耶罗波安，心想耶罗波安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维护他的宝座吗？毕竟他只是一个人。但是如果你们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神必定是你们的王，你绝不允许侍奉外邦的偶像作为你们的王。既然神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怎能离弃他，甘心受撒旦的统治，凭借我们自己用假神取代他呢？ 既然主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我们侍奉偶像毫无意义。既然主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我们侍奉偶像毫无意义。我的信徒朋友们，我们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我们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是神的义的信徒。换句话说，我们相信主所赐水和圣灵的福音所包含的神的义。这不是真的吗？当然是。我们信仰创造天地的主耶稣基督，是神创造了我们。当我们陷在罪孽里被诅咒下地狱时，是神化成人的身体来到世上拯救我们，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我们的罪孽，涂抹这些罪孽，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从死亡中复活拯救我们。这拯救从谁而来？它正是从创造整个宇宙及宇宙中一切的神自己那里来的。这是我们信仰神所成就的义所领受的礼物。这神是我们的神，他的义是我们得救的基础。所以我们信仰这神的义，我称之为救世主和牧人。所以神对我们说，我们是他的羊群，他会永远照顾我们。从根本上讲，神是我们的保护神和卫士，我们是他自己的百姓。我们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唯一得救的真理。我们的主赐给我们这个真理。对于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我们来说，我们任何人都能方便地见证这福音。这真理的福音无比奇妙，不易理解。只有神的百姓能够信仰和传播它。既然神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一切的诅咒，忠诚地侍奉这福音所过的生活，才是我们大家最珍贵、最有价值的生活。神爱你我，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神已经把我们拯救出罪孽，用水和圣灵的福音赐福我们。如果我们离开神，在自我的道路上迷失，只能注定被毁灭。个人走自己的道路，我们只能侍奉偶像，而我们却甚至不知道谁是真神。我们只能在自己罪孽里被诅咒。但尽管如此，即使我们这样迷失，神仍然跟随我们。接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遇见我们，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亲自做我们自己的牧人。我们做神的百姓，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愿望，而都因为他的爱心，他愿意拯救我们。你们相信这一点吗？我的信徒朋友们，因此凡信仰这神，凡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凡信仰神的义的，都是他的百姓。尽管神的儿女们在肉体上依然软弱，所以他们也会犯下各种罪孽，但他们至少不会犯下用他们自己的金牛犊代替神的罪孽。换句话说，我们绝不允许自己的行为像旧约里的以色列列王那样。如果有人冒犯了别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犯了错误，神自己绝不会触犯我们。所以我们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神，只有这神真爱我们，只有这神才是我们敬畏的神，只有这神才是我们绝对的真神，他会永远照顾我们。我们靠信仰这神的义得救，我们现在赞美和感谢正是这个神，这正是我们对神的信仰。离弃神，所罗门所过的生活，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所罗门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徒劳的。经上写道，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搅乱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 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列王记上第四章32-33节。但是他在身体和属灵上都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人，他在神和人面前都过着悲惨和空虚的生活。这人张口便能说出他的所有知识，全世界的列王都来拜他，带来看似无法解开的谜题，但他无所不解。但是这人利用神赐给的智慧与邻国讲和，娶外邦国王的女儿为妻。虽然所罗门认为这是从他自己头脑里想出来的明智之举，他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最终陷入泥潭。在以色列，敬神的女人大有人在，但所罗门却愚蠢地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这是严重的错误，这是他父大卫和神自己所憎恶的事情。神完全憎恨与外邦女人通婚，然而所罗门一登上宝座就娶法老的女儿为妻，实际上他完全蔑视神。要使所罗门思考他行为的后果，以色列怎么可能因为他变成一个崇拜偶像和异端集体的国家呢？他确实不该这么做，这样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人们从崇拜偶像的国王那里什么也学习不到，他们只能从所罗门那里学习偶像崇拜。以色列的百姓都看着国王的信仰和行为，所以他们都顺从他那令人憎恶的踪迹。尽管我们大家都有缺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心至少是依靠神，所以主告诉我们要从心里消除世俗的爱，就像从银子排除渣子那样，我们的心思必须在神身上。除了爱神，我们的心绝不能爱别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永远不能容纳偶像。但是所罗门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偶像身上。即使人们传说所罗门王是一个大智大慧的国王，实际上他愚蠢至极，喜欢听这些奉承的话。有些人只喜欢别人赞美他的话，但主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加福音第六章26节。即使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也可能像所罗门那样变成了异端。所罗门花7年建造了神殿，13年建造他的宫殿。从根本上说，所罗门活着只是为自己。如果所罗门在生活里敬畏神，利用他的父大卫遗传给他的财富和信仰，对邻国发动一场属灵的战争，即使所罗门在行为上不足，如果他的心至少依靠神，说，主啊，我只为你生，那么结果就会好得多。这样所罗门做的一切只是下定决心，用一颗义的心过生活。但相反，他却白白浪费他父亲大卫遗传给他的所有辉煌和财富，只侍奉外邦的义神，寻求肉体的享乐。他毕生所做的一切只是建造宫殿和侍奉偶像，结果所罗门成了崇拜偶像之祭司的魁首。所罗门亲自培养偶像崇拜者，他这样做最终把自己变成了异端的奠基人。我想对你们，也包括对我自己这样说，即使那些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如果他们只为自己肉体的情欲而生，那么他在神面前就是一位偶像的崇拜者。我们大家现在必须理解这一点，避免触犯拜偶像的罪孽。那些人在神面前侍奉偶像，或是认为崇拜偶像的罪微不足道，但最终他们会在神的眼里变成异端。简单的说，他们将成为神的敌人。 使这些在神面前侍奉偶像的人变成了异端。虽然耶罗波安侍奉偶像，他并非不知道神。在神的眼里，异端是那些信仰神却违抗他旨意的人。所以，如果你们的信仰生活违背神的旨意，那么在神的眼里，你们也会变成异端。你们认为这不公平吗？你们是否想争论？尽管你们可能不足，你们至少不是异端吗？但是如果你们的信仰违背了神的旨意，或者如果你们侍奉神所憎恶的偶像，那么你们便是异端，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神的旨意。做异端并不难，如果我们的信仰生活违背神的旨意，则我们就会成为异端。我的信徒朋友们，即使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现在仍在神的教会里侍奉主的义。如果我们有人放弃侍奉主，从今往后体贴肉体的生活，只为肉体的情欲而生，那么他最终会在神的面前变成异端。你们也可能不知道侍奉偶像是把自己变成异端的一种可靠方法。即使对于那些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崇拜偶像，那么他们将会变成异端。所罗门在神的面前侍奉偶像，他的儿子耶罗波安也侍奉偶像，因此以色列的全体百姓都变成了异端。所罗门在神面前不但把自己变成异端，他也把他的子孙和百姓变成了异端。因为所罗门，以色列中出现了无数异教的祭司，承认信仰神的人，谁敢用金牛犊代替神侍奉偶像，寻求世俗的物质繁荣，而不信仰神的义呢？但以色列人不仅如此，甚至更糟糕的是，他们引进了外邦的神，在他们面前鞠躬侍奉他们，认为他们便是自己的神。如果这不是异端，那么什么才是异端呢？不是这样吗？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那些自称信仰神却违背神旨意的人才是异端。凡在神面前侍奉偶像的就是异端。我的信徒朋友们，如果有人承认信仰耶稣基督的义，但他们却仍继续侍奉偶像，那么他们在神面前就是异端。尽管耶稣基督已经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但那些仍然不信仰这真理福音，只为私欲生活的人，在神的眼里就是异端。这些人侍奉偶像，最终在神的面前变成异端。我在这里是否过于苛刻？完全不是。这里我只讲事实。我称他们异端，因为确实是十足的异端。那些在基督教社会里侍奉金牛犊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异端。虽然我现在侍奉主，如果我最终只能为了肉体的情欲而生，那么在神的眼里，我必将变成异端。基督徒在神面前侍奉偶像，就是用金牛犊代替神。如果他在神的面前侍奉偶像，只为自己的贪婪和肉体的情欲而生，那么他将变成神的敌人，即在神的眼里变成异端。即使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也可能变成异端。即使那些靠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已经重生的人，除非他们遵从神的旨意，否则他们也可能变成异端。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树立信心。虽然我们很不足，但耶稣基督仍然是我们的神，他已经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他是我们的牧人，他已经赐给我们永生，他是照顾我们大家的神。所以，除了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罪孽之外的那位神，没有别的人可以做我们的神。除了三位一体的神，即耶稣基督、 父神和圣灵之外，没有别的神可以做我们的神。因为这位神不但借着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而且他也是保护我们，赐给我们他所有福气，使我们能够为他的公义活在这世上的神。他也是保护我们，永远照顾我们毕生的神。所以除了这位神，我们不能顺从别的东西或者其他什么神。对于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来说，只有这三位一体的神才是我们的神。如果有什么不足，则你我的行为不足。我们用心信仰神的义是完美的。如果我们不能全心全意地爱神，我们终将变成异端，而不是因为神的爱有什么缺陷。如果我们半跌，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不足，并非因为神没有保护我们。神亲眼保护我们，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诗篇121:3-8。跌绊的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行在自己情欲的道路上。所以，凡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绝不会在神面前侍奉别的神。只要他真正信仰这福音的真理，我们重生者绝不能侍奉别的神，我们绝不容许这种事情的发生。不管任何人怎样的试探我们，试图欺骗我们，重生者必须认识到，只为他们肉体活着是多么罪恶和错误啊！我们阅读今天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必须懂得，如果我们像所罗门那样生活，我们会变成异端。所以我们大家，包括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同工以及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必须牢记，如果我们像所罗门那样生活，我们也会在神的面前变成异端。当然，和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需要满足我们基本的需要。但如果我们爱自己胜过爱神，如果我们只顺从自己的肉体贪婪，最终我们也会变成偶像崇拜者，我们就会变成异端，我们终将离开神，变成神的敌人。这意味着我们自己会抛弃神，而不是神抛弃我们。因此，当我们讨论异端时，我们必须首先检查自己。我们在脑海里必须再次牢记，即使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也有可能变成异端。你我一样，我们也都有可能变成异端。那么，你们或许惊讶，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正确的信神怎么会变成异端呢？但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此，让我们再次思考一下，我们怎么可能变成异端？我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已经领受罪得赦免，我正在侍奉主。但是，当我继续生活时，肉体的情欲不断地产生，我的肉体越软弱，我就越想保护自己，所以我不断尝试保护自己，我也企图炫耀自己。由于人类的脆弱，我们自然寻找自身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即使追求自身的利益，则我们自身可能变成自己的偶像，或者物质财富成为我们的神。换句话说，我们自己的肉体可能变成我们的神。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偶像崇拜和以色列人偶像崇拜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都一样的。从根本上说，如果这些人聚集在这里，包括我们的牧师及其妻子、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顺从各自的贪婪，则我们大家都会像以色列民那样变成异端。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体贴自己超过水和圣灵的福音，结果我们最终偏离神，变成异端。使摩西曾把以色列的百姓拯救出了埃及的奴役， 摩西在旷野里死后，约书亚引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约书亚死后，士师领导以色列的百姓。随着士师时代的终结，谁作为统治者呢？扫罗王成为新的统治者。从此以后，以色列处于君主专制的统治下。以色列第一任国王就是扫罗，第二任国王是大卫。但是以色列真信仰的历史在大卫时代结束，以色列人变成了异端的集体。因此看到历史如此演变，我们无比悲伤。让我们追溯所罗门统治前神的某些仆人，从摩西到约书亚，经历了基甸、申生、耶夫他、撒母耳等士师，直至大卫，这些人都是神的仆人。现在让我们看看所罗门时代之后的那些人。可悲的是，信仰正确的国王屈指可数。以色列的政治统治起初属于神权统治，但由于百姓的反对，这个国家变成了君主体制，结果以色列的民族在属灵上被毁灭。我们如何呢？由于我们现在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生活在神权统治下。换句话说，我们唯一的国王是神自己，我们因信生活在他的义里。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不会轻易地屈从其他任何人的奇想。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神权体制以所罗门的君主体制而告终。所罗门成长过程中目睹谁呢？他亲眼目睹他父大卫坚定的信仰。尽管如此，他却娶法老的女儿为妻，那只是他与外邦女子通婚的开端。在所有女人当中，他为何娶那么多的外邦女子为妻呢？他的百姓看到这一点，便丧失了信仰。自从所罗门统治变成偶像崇拜，神权体制就结束了。虽然之后涌现了许多神的仆人，在以色列的北国和南国都有，但这两个国家的百姓却不听仆人的话，而继续侍奉偶像，最终堕落和被毁灭。在耶稣基督降世以前，以色列国王一直是各列强的殖民国。然而尽管如此，犹太人仍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世主。当我们研究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个巨大的悲剧，都因为所罗门王一人，以色列民族最终背叛神，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如果所罗门从他愚昧中清醒，侍奉神为以色列唯一的王，那么以色列民族不会这么快陷在偶像崇拜的罪孽里。他的百姓不但侍奉偶像，而且还津津乐道，结果整个国家变成了偶像崇拜的大集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怎么可能对他们满意，赐福他们呢？偶像崇拜在整个国家盛行，使之陷入混乱。百姓痴迷于偶像崇拜，乐于顺从各种有形的神。总之，以色列整个民族都变成了一个崇拜假神的民族，所以神自然难以接受他们作为他的百姓。所以神为以色列百姓兴起他的仆人，因为以色列人完全不听他，他便用能力兴起他的仆人。最早的仆人是以利亚，神兴起了他，所以神通过以利亚预言以色列三年不下雨，然后神又通过以利亚说话，我现在将要降雨，请叫来侍奉亚舍拉和巴利的850位先知，把以色列国王和全体的百姓叫到加密山上来，让我们体验一下谁是真神。祭物准备好后祈祷，降下火焚烧祭物的必定是真神。神通过以利亚告诉他们，他预言耶和华确实是全能的神，他使以色列全体百姓重归于神，承认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真神，他确实是我们的活神。即使是现在，神仍然通过他的仆人工作。 尽管我们已经领受这些得赦，我们当中凡不能与神教会联合传播水和圣灵福音的人，便是偶像崇拜者。你们同意吗？我说的对吗？这里我想对你们说，我们不想陷入偶像崇拜，就必须执行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不知疲倦地为福音工作。但你们有些人可能说，哇，纯牧师简直不是人，他是个工作狂，他为什么如此的苛刻？我们都执行主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休息。既然我们这样侍奉耶和华，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我们不该休息一下吗？你还有什么理由这样责怪我们？我的信徒朋友们，如果你们这样想，如果我们决定停做神的工作，那么你们将立即面临属灵的毁灭。一旦你们放弃侍奉主，甚至休息几天，你们的心就会改变，迷失。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的，当我们坐着，我们就想躺下，当我们躺下，我们就想睡觉。因为经上写着，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回。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24:30-34，一旦你们追求肉体的情欲，势必破坏你们和神的关系，不是这样吗？我相信你们在这里都认同我，所以我们必须不停地执行神的工作。我信仰神的义，他的爱，以及他赐给我们的拯救。你们都和我一样信仰，不是吗？拿我来说，我可不想像所罗门那样，虽然许多人尊所罗门为大王，我却认为他是个存在重大缺陷的人。和所罗门相比，他的父大卫真正敬畏神。如果所罗门做他的父所做事情的千分之一，如果他没有更换神，那么以色列百姓就不可能侍奉偶像。你们不同意吗？因为他更换了神，又更换了祭司。我们或许认为他确实脑子出毛病了。我绝对不希望谁变得像所罗门那样，我也不希望我们的牧师变得像所罗门那样。我绝不会忘记，如果我万一迷失，那么我也会把我的同事变成所罗门。我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我想要避免把我的同事和我自己转变成像所罗门那样的偶像崇拜者，则我必须做神更多的工作。毕竟如果我们执行神的诸多工作，则我们没有时间拜金牛犊，因为我们已经够忙的啦。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不足，我们才必须更多的做神的工作。虽然我们即使不劳动，我们的信仰仍应该保持强大，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过于不足，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做神的工作。我真相信我们在这末日时代，我们确实是全福音的最后一批选手。我相信这世上的日子屈指可数，既然世界必定全部毁灭，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趁着我们能够做得到的时候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现在因信祈祷和侍奉水和圣灵的福音，因为神已经赐福我们，我们能够为福音办成许多事情。即使现在福音仍旧即使成功的传播，但是我们很久不能再侍奉福音，要牢记这个时刻，更加勤奋地做神的工作。实际上现在我们向全世界传播福音环境很理想，但是尽管福音大门已经敞开，但人们已经僵硬。尽管我们在神面前有那么多工作需要努力去做，让我们耐心承受吧。当我们不再能劳动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能在一起安息。尤其我绝不允许我们自己像所罗门那样，即使我们不走，但我们必须信仰神赐给的水和圣灵福音，保持我们的心，绝不更换神。我们个人不能传播水和圣灵的福音，但如果我们联合神的教会一起工作，那么我们就能取得成就。如果我们为了这项工作真心实意地奉献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物质财富，神必定赐福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为他奉献。如果福音因为我们奉献而得以传播，则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继续努力，全心全意地侍奉福音。我相信神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都侍奉主为我们的王。